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杜琪峰柏林影展反极权，呼吁自由国家支持电影；拜登就 UFO 发表公众讲话，白宫话唔使惊慌；赖清德指九二共识中冇中华民国，为人权洗白，亲北京团体轰炸联合国。特斯拉将召回约300万辆汽车修复自动驾驶测试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第73届柏林影展在16号揭幕。香港导演杜琪峰首次担任该影展评审，在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电影的重要性和意义嗰阵，杜琪峰率先以广东话回答，话当人民失去自由，电影通常首当其冲被独裁者对付。他说，我觉得全球争取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都要支持电影，因为它是同你发声。杜琪峰说，觉得电影永远在社会最前锋，当有极权的时候，在很多地方都是，独裁者都是停了你的文化，因为电影是直接入观众入面，所以独裁者通常对付的一定是电影。不好意思，我觉得全球争取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都要支持电影，因为它是同你发声。回答被翻译成英文后，现场响起掌声。他一度提及香港，但随即收回，改成是全球争取自由的国家。当有记者问及边出电影最令评审印象深刻嗰阵，杜琪峰就坦言，目前全球的电影质素都在下降，他自己观看电影的世界好像渐渐消失，已经不再是他以前的电影世界。他希望这个情况只是暂时性，又说自己的言论可能很大胆，但这些是他的真心说话。拜登就 UFO 发表公众讲话，白宫就说不用惊慌。在16号，拜登总统向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紧张的美国人发表简短讲话，介绍在入侵美国领空后被美军喷气式战斗机击落，大量突然出现的不明飞行物。拜登说，军方击落中共间谍气球后，又击落了3个 UFO， 很可能来自私人实体。他说，这个和其他国家的监视行动无关。又披露，美国情报委员会仍在评估这3个不明飞行物。拜登说，我下令击落这些物品，因为不可以排除有被监视的风险。直到今次发布会前，拜登一直没有就神秘飞行物体接连从天而降一事向美国民众发表公开讲话。白宫披露，原因是他不想引起恐慌。在14号，当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被问到为什么拜登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电视讲话那时，他的回答是，他正是认真对待这件事，并定期听取简报。他话俾记者知，他将继续咁做，又话我哋正系尽可能多分享信息，但我哋确实希望确保美国人民明白冇必要恐慌。喺15号晚，五角大楼报告，喺过去48个小时内，美国政府冇再发现任何不明飞行物喺美国领空飞行。而在新闻发布会上，奥斯丁就告诉记者知，过去2日他都没有接到任何新的 UFO 报告。他披露，军方正是努力从被击落的物体中回收碎片。五角大楼负责人说，这个绝对重要，这个可以识别他们究竟是什么。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回收碎片。奥斯丁又透露，五角大楼正是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邦航空管理局、联邦调查局和社区中可能有兴趣在这个领域开展业务的每个人合作。奥斯丁强调，我只是想告诉你知，美国人民的安全和保障对我以及国防部团队 同整个机构的每个人来讲都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将继续探查，直到我们尽可能多了解这些物体是什么，和他们为什么在这些空间中运行。拜登的批评者就继续指责政府，认为当局对最近发生的 UFO 事件缺乏透明度。在4号，五角大楼将侵入美国领空的中共高空间谍气球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击落，之后连续3日，美军击落了3件来历不明、用途不明的空中飞行物体 UFO。 第一个不明飞行物在2月10号在阿拉斯加上空被美国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派出的 F-22 战斗机击落，是同类任务中的第一个。第二个是在11号，而第三个物体是在12号在密歇根州休伦湖上空被击落，前一晚它在蒙大拿州上空短暂造成混乱。今个礼拜，美国政府的国防官员在国会山向议员做了机密简报，尽管是这样，就连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阿拉格尔亦承认，拜登的官员们自己都认知得很少，但敦促他们尽可能坦诚相待。加拉格尔告诉 CNN 知，我认为现在是一个要求完全透明的时代，美国人很不安，他们担心我们无法完全控制正在发生的事。美国政府、国会和军方在内的政要目前对 UFO 事件的评论仍在努力减轻公众担忧，但他们对中共间谍气球事件的态度就非常明确，严厉抨击北京侵犯国家主权的行径。赖清德说，九二共识中没有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民主党主席赖清德说，中共定义的九二共识中没有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亦没有2300万台湾人民的主权。此版明夫说，承认或不承认九二共识，台湾将来的命运会有很大不同，这件事太重要了。在15号，赖清德在民主党一个内部会议上，针对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人赴中会晤王沪宁送逃，附和中共官员高叫坚持九二共识一事，提醒国民党在对岸持续侵扰台湾和在此刻的国际局势下，两岸对话应更慎重，避免向对岸和国际社会释放错误信息。我们亦相信台湾人民都很清楚，北京当局所定义的九二共识当中并没有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亦没有2300万台湾人民的主权。赖清德仲重申蔡英文执政以来的一贯立场，亦即是两岸交流不应该预设特定政治基础，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应该奠基于和平、对等、民主和对话。赖清德跟着强调，作为执政党党主席，他会企稳国家立场，并话俾同我哋理念相近嘅盟友知，台湾系负责任嘅国家，更系可信赖嘅盟友。我哋有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并全力防止区域现状被片面改变嘅决心。赖清德仲呼吁，无论朝野，我哋必须一齐坚守自由民主嘅宪政体制。中华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主权不容侵犯吞并。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这四个坚持，无论现在或未来，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基本方针，更是台湾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对此，日本产经新闻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在他的脸书上贴文说，赖清德这句话指出一个重点，在今日习近平政权官员们的论述中，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九二共识就等于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 如果接受，无论是中华民国抑或台湾，都没有丝毫主张自己主权的余地了。为人权洗白，趁北京团体轰炸联合国，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15号至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审议香港、澳门和中国的人权情况。约30个公民社会团体早前已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但至少有一半是亲北京团体，而相关报告都纷纷唱好港区国安法，被质疑为当地人权状况洗白。提交报告的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和香港监察等组织，亦有香港劳权监察、香港人权资讯中心、由海外港人成立的公民团体苏格兰香港人和前香港区议员。香港监察在报告中说，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几乎所有独立和支持民主的媒体都被迫关闭，批评香港已经不再是对记者安全的环境，大量香港记者因面临风险而离开。海外港人组织苏格兰香港人提交的报告则讲述香港在实施港区国安法后，港人教育权利和参与文化生活权受到严重侵蚀的情况。不过30个提交报告团体当中，至少15个都是亲北京团体，纷纷唱好国安法。正在日内瓦出席会议的苏格兰香港人发起人、前区议员郭子健对自由亚洲表示，以往不少真正关心香港的公民团体都会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但随着近年香港公民团体相继解散，取而代之是大量亲北京团体涌现，以人海战术向联合国递交洗白报告。郭子健进一步披露，逐一研究亲北京团体背景后，发现不少都是由前港府高官、亲北京商人和亲北京政党人士控制。例如当中的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创立成员包括前政协常委、地产商李嘉纯和前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另外，部分報告背後，香港政府部門的身影若隱若現，其中一份由地區組織明基金會提交的報告，檔案追蹤修訂功能顯示兩處曾被 CMAB 修改，和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英文宿舍相同。自由亞洲說，中國等人權記錄不佳的國家早就被發現利用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以民間社會組織身份轟炸式向聯合國委員會遞交報告，意圖瞞騙聯合國。不過聯合國對此早已見怪不怪，相關報告並不能扭轉委員對真實人權情況的評估。特斯拉将召回约30万辆汽车修复自动驾驶测试版。16号，美国最高汽车安全机构说，因监管问题，特斯拉被要求召回362,800辆配备它最新的全自动驾驶测试版 FSD 汽车。美国全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委员会NHTSA 在16号发布的通知中说，一些特斯拉汽车在罕见情况下可能违反当地交通法规，如果驾驶人员未进行干预，可能会增加发生撞车的风险。NHTSA 是汽车行业的主要监管机构，该机构说上个月底向特斯拉通知了同该系统在特定道路环境下的潜在担忧，比如在黄灯亮起之后进入并通过十字路口，以及在通过某些变速区那阵调整车速。该通知说，截至今个礼拜，特斯拉已经确定了18宗可能同上述情况有关的保修索赔，目前不清楚是否存在着同这些情况有关的任何伤亡，这个对特斯拉的辅助系统来说是个新的打击。 但面临住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公众监督。目前 FSD Beta 被几十万特斯拉用户使用，如今的大量召回增加消费者的疑虑。虽然特斯拉的 Autopilot 功能可以协助司机进行行人避让、转向、加速和制动，但该公司说 FSD 是一种更先进的系统，旨在在驾驶员的主动监督下提供更主动的指导和辅助驾驶。马斯克将 FSD 技术定位为特斯拉的几项人工智慧计划之一，他在一月和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曾赞扬过特斯拉的 FSD 功能。他说，我们公布的数据表明安全统计数据有改善，这一点非常清楚，因此如果安全统计数据不佳，我们就不会发布 FSD Beta。这次被召回的配备 FSD Beta 软件的汽车包括2016至2023款 Model S 和 Model X， 以及2017至2023款 Model 3， 以及2020至2023款 Model Y。NHTSA 要求特斯拉召回这些车辆，特斯拉就说会按照要求对车辆进行召回，但并不同意 NHTSA 的分析，又认为此举是联邦监管机构对现实世界测试项目的罕见干涉。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2021年开始对83万辆配备驾驶员辅助系统 Autopilot 的特斯拉汽车进行持续调查，原因是很多车辆发生一系列车祸。NHTSA 正是审查特斯拉的汽车是否足以确保驾驶员集中注意力。NHTSA 在16号说，尽管发生 FSD 召回事件，但他们对特斯拉 Autopilot 和相关车辆系统的调查仍在进行中。FSD 的高级驾驶功能并不可以让汽车自动驾驶，驾驶员仍需要提高驾驶时的注意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